大家好，欢迎来到周末漫谈。在中国国内，疫情反复出现，现在扩散到17个省。从云南边陲小城瑞丽到上海的迪士尼乐园，中共采用的防疫清零政策让当地的百姓苦不堪言。这种清零模式就是要严防死守，哪怕你只有一个人染疫，也要大规模的封闭、封城、封路、封门，全民测核酸，集中隔离。云南瑞丽因为疫情已经是第5次封城，每次封城时间不等，最长的一次有26天。这个小城不大，但是因为和缅甸接壤，所以呢贸易非常发达，从缅甸进口玉石，然后加工、零售、批发一条龙。当地有7万多人从事翡翠珠宝行业，每年来这里进货的旅游的人非常多，城市很繁华。从3月份封城以来，市政府下令禁止快递运送玉石，边境关闭，市场关闭，许多瑞丽居民已经有多个月没有收入。那怎么办呢？生意没得做了，物价又飞涨，怎么生活呢？所以很多人不得不离开这个城市，另谋出路。瑞丽市的常住人口一下子从50万下降到现在的20万。为了控制人口外流，当地的政府要求在离开瑞丽前要自费隔离，隔离期长达21天。瑞丽的一位前副市长叫戴荣礼，10月底他在微博发文呼吁挽救瑞丽。戴荣礼写道，百姓的抱怨随时而起，政府的谨慎越加小心，噩梦和虚幻此起彼伏，这个小城正承受着千载难遇的大劫难。不过瑞丽市9月份新上任的市委书记可不同意，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不需要帮助。在接受采访的前一天，他警告说，犯罪分子会利用舆论和虚假信息来扰乱社会秩序，瑞丽警方已经对抗议封城的市民进行了训诫。是啊，现在破坏防疫的人士太多了，有各种各样的。发烧不报告要抓起来，卖退烧药那个药店的老板要抓起来，擅自出小区也得抓，骂防疫人员的也得抓。瑞丽市的副市长在10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瑞丽的疫情没有达到零，就会有向外传播的风险。虽然瑞丽和周边地区 96% 以上的居民已经接种完疫苗，没有发现离开瑞丽去其他地方的人有任何病例。即便如此，当地的官员仍然坚持一刀切的政策。现在各个国家正在重新开放，包括曾经采用过清零政策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因为他们发现清零的代价是巨大的，超过了疫情本身。但是中共可不管民众的利益。彭博社的报道指出，估计中共当局的这种措施会延续到明年，因为中共不想明年的北京冬奥会和中共全国党代会受到疫情的影响。中国现在的疫苗接种率已经达到 75%， 这个比率已经很高了，美英德法日这些国家的接种率都排在中国后面。医学界认为，达到接种率 75% 就形成免疫屏障，避免病毒在社区中的扩散。但是从目前所报道的数据看，灭活疫苗的保护率只有 50% 左右。按照这个计算，中共疫苗接种率即使达到 100% 也无法形成免疫屏障。对于中共仍坚持疫情清零政策，有着抗疫 SARS 专家之称的病毒学研究领域专家管毅在接受采访时说，清零目标已经没机会实现，因为病毒会长期在人类中流行。他还说，不要再动不动就全员核酸检测，我觉得检测抗体比较重要。说到抗体，10月下旬英文学术期刊细胞发现刊登了同济大学医学团队的一篇论文，其中的一个重要发现是，中国灭活疫苗所产生的抗体在接种90天后就会基本消失。另外还发现，染疫后康复者体内产生的综合抗体 超过了接种疫苗以后高峰期的综合抗体值的10倍。所以中国灭活疫苗所激发的保护力是相当差的。前美国陆军研究所病毒研究员林晓旭博士说，这是一个非常惨的数据，这个疫苗的保护期是非常短的。当研究进一步深入到基因层面时，更惊人的发现，中国灭活疫苗会改变一些基因表达，导致人体免疫力在一段时间内不升反降。林晓旭博士解释说，这说明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子，你在中国打过灭活疫苗，马上就可以有一个很强的抵抗病毒的能力，并不是。按照这个研究来看呢，你在接种第二剂疫苗之前，你实际上反而是有一个脆弱期，你的免疫系统反而在这个阶段是脆弱的，这是一个比较惊人的发现。报告还说，实验对象在接种灭活疫苗后会出现一致的病理和生理改变。林晓旭博士说，这份报告用的是更先进的基因测序的手段来研究分子水平的基因变化以及带来的病理生理方面的反应，是一个很深入的研究，发现体内血糖指标上升，这个对高血糖患者是个不利的信号，还发现接种28天后肾功能下降，这个在接种人群中也比较明显，还有病人产生血栓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所以这份报告建议相关人群在决定是否接种疫苗时呢，要更加谨慎。林晓旭博士说，这份报告确实给国人一个很重要的警醒，这个疫苗虽然是整个政府推动了超过21亿剂次的接种量，但实际上带来多大的保护率，真的是一个巨大的问号。那今天的问题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